川普政府星期五宣布对俄罗斯38个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有白宫高级官员称此举是为了回应俄罗斯在全球各地的一贯性的恶意活动。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他会认真地审视一些政策，以解决他认为在线零售商亚马逊存在的不公平的商业优势。
美国之音带您回顾民权活动标志性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
4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美中贸易问题。在中国针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做出强硬回应之后，川普说要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对此，中国表示不会退让。同时，白宫的官员说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必须遵守世界贸易规则。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这个白宫在星期四的晚间发出了声明，说川普总统要求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要来对中国的商品额外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白宫之后呢，在星期五又再度发出声明说，这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经济市场，并且伤害美国公司以及消费者，所以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考虑。那么对此呢，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就这样说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那么这就引发了各界对关于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的担忧，那么全球的股市也因此造成了动荡。那么星期五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在推特上发文来批评中国，他说呢，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以及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我们被糟糕的代表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不公平。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在今天下午，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将这个白宫记者叫进他的办公室。那么在办公室当中，他告诉记者说呢，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应该来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原本已经被宣布说要来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来进行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他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跟美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是他也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在电视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那么今天下午呢，刚才所提到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他说现在这个还不是贸易战，而川普总统所说的所谓1000亿美元的额外关税，并不是宣布，并不是马上已经宣布了，而只是考虑要来这样做。那么他也警告中国说呢，这样子的宣布其实并不是虚张声势的，要求中国要严正的考虑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那么关于美中贸易战的可能性逐渐升高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发表了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has created, and President Trump.
这是中国造成的。川普总统正设法解决问题。我们朝着这个过程前进，并且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以阻止中国数十年来非法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我们不希望这成为一场贸易战。
We don't want it to come to that.
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之前曾经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他觉得贸易战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很轻松地打赢贸易战。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说川普总统现在是否还是认为贸易战是好的，自己可以轻松地打赢贸易战。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认为总统觉得，如果他负责谈判，他无疑是谈判桌上的最佳人选。我们对他推动事态发展的能力完全有信心。
是的，不过呢，今天白宫也表示说呢，双方的所谓的高层的贸易谈判还没有开始进行，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只有进行常规性的经济对话。那么如何来避免贸易战，如何针对双方都要强制的这个高的关税做出决定，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谈判开始。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从1月26号以来，美国的股市一直动荡不安，尤其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丧失了大概有4000点。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川普总统看的是长期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股市动荡。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我们专注于长期的经济原则。我们所谈论的有关中国的关税都还没有实施，而且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川普总统已经为减税等强化经济环境的行动开辟了道路。我们会继续推进长期经济原则。与此同时，我们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继续有不公平和非法的贸易行为。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是说中国实施的一些关税的措施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州。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农民啊，都已经这个怨声载道，认为说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以及他们的生计。那么白宫方面将会有何来回应？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请记者去问农业部。那么这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呢，今天早上川普政府也宣布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呢，因为他说是因为俄罗斯在全球进行的各种的恶意行动，再度制裁了38个俄罗斯的个人以及团体。那么今天早上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有好几位的这个政府的资深官员出来向记者说明这一次制裁的内容。他说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等地区制造动乱，还有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还有一些人是与朝鲜相关。此外呢，还有这些俄罗斯政府针对美国以及欧盟等盟国的网络攻击，包括在2016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破坏西方的民主体制，因此呢，对这额外的人或者团体进行制裁。那么在制裁名单上呢，我们看到除了俄罗斯的公民跟商业团体之外，也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包括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成员，叫做克里莫夫。此外呢，令大家受到这个注目的是，普京总统的女婿沙马洛夫也在制裁名单上。那么沙马洛夫呢，他是在2013年娶了普京总统的这个女儿之后呢，突然身家大涨，并且还收购了俄罗斯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公司希伯尔。那么在受到制裁的团体方面呢，包括了军火交易公司、还有能源公司、铝业公司、采矿公司等等，都受到了制裁。那么这个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是表示说，这些人因为他们在这个普京政府的庇护之下受惠良多，并且呢也配合了克里姆林宫的错误政策，因此受到了制裁。那么对今天推出的制裁来，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这证实了川普总统的确对俄罗斯是严厉的。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美国政府今天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与国会的期望一致，证明了总统所说的，过去从没有人对俄罗斯持更强硬的态度。我们希望和俄罗斯政府保持正面的关系，但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的行为必须出现极大改变。
是的，那么这个今天早上的背景节目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89个个人以及团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那么这一次的制裁呢，也已经通知美国的盟友，包括欧盟的盟友，那么将会一起来配合这次的制裁行动。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政府此次针对俄罗斯一些个人和企业施加制裁，俄罗斯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白桦，你好。
你好。
是，首先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制裁的对象？我们刚刚听到了有一些包括俄罗斯的政府高官在内的一些个人和实体啊，能不能就这方面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详情呢？
对，这次的制裁呢，包括了几十个个人，还有这个十多家俄罗斯公司。那么这些个人呢，包括了这个亲克里姆林宫同普京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个财阀、亿万富豪，还有这个能源和这个石油大亨。那么呢，除了这个普京女婿之外呢，当然这个一月份有一个报道说，现在这个普京小女儿已经跟他这个离婚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几家国有的这个大财团的这个总裁，比方说包括这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还有这个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的总裁科斯金。那么这两个人呢，中国也非常对他们非常熟悉，因为他们常去这个中国去访问去。另外我还想特别提的话，就是在这次制裁名单当中呢，还包括了就是刚才新闻报道说的这个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前联邦安全局的这个局长帕特鲁舍夫，那么还有这个俄罗斯政府主管监督这个网络监督新闻媒体的官员叫若洛夫，还有这个俄罗斯内务部这个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实际是负责对付这个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和迫害这个俄罗斯的人权活动人士。那么在制裁名单当中呢，还包括俄罗斯国民禁卫军的这个司令佐罗德夫，他是普京的这个过去是普京的这个保镖。那么还有一个制裁的人呢，是这个丘敏，他是俄罗斯图拉州的这个州长，离莫斯科不远。那么他同时过去也是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同时也是这个俄罗斯这个武装力量这个总参谋部下属的这个军事情报总局的过去的这个副局长。那么正是他呢，负责了这个三年之前这个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就是现在媒体上常报道说，俄罗斯这个军队没有这个标志小绿人，小绿人就是由他这个亲自这个指挥的。那么也有这个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呢，他很可能会成为这个普京的接班人。那么这次制裁呢，那么除了要求就是这个禁止美国公司和美国这个个人同这些制裁的个人和这个俄罗斯这些公司有这个生意往来之外呢，那么非美国公司和非美国人呢，那么如果同这些俄罗斯的公司和个人有这个生意往来，那么也会面临这个美国制裁的这个风险。那么这就涉及到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同俄罗斯呢有很多这个经济联系，那么中国呢一些公司呢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比方说在这次制裁名单当中呢，包括这个俄罗斯垄断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这个国防出口武器出口公司。那么呢，比方说如果中国的这个银行或者是中国的公司同这个购买俄罗斯武器同这个俄罗斯武器出口公司有来往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中国公司呢如果在美国还有这个商务活动的话，那么可能会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另外呢，在这个制裁名单当中还包括俄罗斯的一个很出名的财阀维克西林贝尔克，那么他控制着俄罗斯许多地方的机场，比方说在这个乌拉尔地区，中部的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的机场全部归他拥有。那么叶卡捷琳堡呢，同中国有直接的这个航班的这个联系。如果中国的航空公司呢，那么同他有业务来往，有这个飞往叶卡捷琳堡的航班的话，如果这家中国的这个航空公司如果在美国也有业务的话呢，那么中国这个航空公司必须考虑未来是否有可能面临这个美国制裁的这个风险。另外呢，在这个制裁名单当中呢，还包括俄罗斯的这个铝业大王这个杰里帕斯卡。那么杰里帕斯卡呢，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生意，有很多的这个合资公司，他甚至呢，他的公司呢，在这个香港上市。所以说呢，他的一些中国合作伙伴呢，未来也会考虑那么在美国从事经营活动的话，会不会有这个面临被制裁的这个风险？
是，那么根据您了解到的情况，俄罗斯方面对这次的制裁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俄罗斯外交部立刻表态，他说俄罗斯会这个以牙还牙，会这个强硬的反应。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也说这个就是这个制裁行动呢会把俄罗斯人民呢团结在一起。那么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也说这个制裁行动呢是针对这个俄罗斯人民。所以说可以想象，许多分析人士他们也认为呢，就是说俄罗斯会开动这个宣传机器呢， 把这个美国对这个一些贪官污吏的制裁呢，会转变成为针对这个俄罗斯民众。另外呢，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这次制裁行动呢，也显示美国这个西方世界呢，对这个俄罗斯呢开始动真格的。不像就是说很多过去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像驱逐外交官的这表示非常这个像具有这个更多的这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这次制裁呢，等于就是说，套在俄罗斯这个脖子上的这个绳索呢是越勒越紧。另外一个制裁也反映出，就是说这些俄罗斯的个人和公司呢已经成为这个有毒资产，谁同这些俄罗斯个人或者公司有这个生意往来的话呢，都会遇到非常大的麻烦。另外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现在普京本人呢也成为了这个有毒的资产，越支持普京，那么越挺普京，越为普京这个捧场，那么未来呢越有这个机会呢被列入这个西方制裁的这个黑名单当中。
好的，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高级农业官员表示，尽管有很多的选项，但是行政当局必须评估市场对征收关税的反应。美国农业部正在寻找途径，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冲突中保护美国农民，但是没有提供正在考虑的选项细节。美国农业部负责农业生产和储备的副部长比尔诺西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大宗商品会议结束后说，目前关于保护农户有许多不同的方案。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已指示美国贸易官员考虑再对$10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诺西副部长是在该消息公布后做出上述表示的。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表示，中国的黑客继续攻击美国的公司，盗取商业信息的次数有所增加。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本周发布报告称，中国的黑客将矛头对准美国企业，盗取包括竞标价格、合同以及与合并和收购相关的各类信息。该公司还检测到针对企业与企业之间云服务提供商、电信公司和法律事务所等进行的网络间谍活动激增。火眼称他们还监测到一些组织可能准备在新兴的科技领域发起行动。
今天美国三大股指全线遭遇重挫，跌幅达到近两个月以来最大。虽然此前三天美股持续收高，但本周的累计表现仍然进入下跌区间。具体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介绍。卡拉。
是，乔长，我们看到今天美国三大股指呢是全线收跌，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了超过570点，跌幅呢达到了2.3%，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挫将近有2.3%的跌幅，而标普500收跌大概有2.2%。那么其中道指成分股中的跌幅最大的是两大美国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其中卡特彼勒收跌将近有3.5%，波音公司是收跌有3%。那么川普总统呢是威胁继续会对1000亿的中国商品来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呢也在周五回应说将来进行反击，而美国财长努钦也表示说美中两国有开始贸易战的风险，这些因素全都是加重了市场对美中贸易摩擦升级的担忧。而同时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今天下午呢也表示愿意在加息的问题上保持耐心，来避免未能预计的对于美国经济的打击，这使得投资者担心呢加息的速度过慢会危及到经济的扩张。而与此同时呢，劳工部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是喜忧参半，这些因素全都使得投资者情绪非常的谨慎。那么今天公布的三月份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呢有几大看点，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新增的就业人数是否能够趁天气转暖而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上个月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呢是10.3万人，这个是6个月以来最小的增幅，也是要大幅低于此前经济学家所预期的新增18.5万人的这样的数字。而美国的非农就业呢已经是连续90个月实现增长，这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了。那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失业率能不能达到4%的这个近20年来的低点，这也是市场的普遍预期。而我们看到上个月的失业率呢，是维持此前一个月的4.1%的水平，是明显不及预期的。那第三呢，就是工资水平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增长。我们看到上个月的平均每小时薪资增幅能够达到0.3%，是要高于二月份的0.1%。 1.1%，那么薪资增幅的年增长呢，也由此是达到了2.7%的水平。第四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参与率的水平。那么三月呢，是维持前值63%不变。我们知道今年初呢，消费者支出数据是持续的疲软。那么如果薪资水平的增长能够提高劳动参与率，并且呢是提振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从而拉高通胀率的话呢，可能会为美联储今年进一步加息而提供支持。我们知道美联储在今年已经加息之后呢，是预计今年再加息2次。乔振，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他会认真地审视一些政策，以解决他认为在线零售商亚马逊存在的不公平的商业优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在本周的访谈节目中回顾马丁·路德·金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美中经贸关系持续紧张，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两国的经贸关系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接下来又要向何处去。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中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调门继续提高，在川普总统威胁要额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北京发出警告，称将坚决回击，不惜代价。川普政府星期五宣布对俄罗斯38个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有白宫高级官员称，此举是为了回应俄罗斯在全球各地的一贯性的恶意活动。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三月份的失业率连续第6个月维持在4.1%，仍为17年来最低水平，而就业增长幅度有所放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他会认真地审视一些政策，以解决他认为的在线零售商亚马逊不公平的商业优势。川普指责亚马逊不公平竞争，而且缴的销售税不够多。
美国邮政总局与亚马逊的生意做得不好，这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被问及他是否希望改变与这位线上零售商有关的政策时，川普说他会非常认真地考虑。川普星期四从西维吉尼亚州返回华盛顿时，在空军一号直升机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之前川普在星期四早晨发推，指责华盛顿邮报是亚马逊的首席说客。
50年前的这个星期，民权活动标志性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博士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遇刺身亡。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在本周的访谈节目中回顾了金博士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
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关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所倡导的非暴力对抗不公的思想仍然鲜活，而且深深地刻在每个人的心中。美国驻建部长本·卡森和政治战略家唐纳·布拉齐尔做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访谈节目，回忆马丁·路德·金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当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面对公然的种族歧视时。
I'll never forget the time in the eighth grade.
我永远不会忘记8年级的时候，他们为学业表现最优秀的人颁发奖励。我是唯一一个黑人学生，我得了奖，有一位老师站起来面对人群，可以说是责骂白人孩子，说你们不能被一个黑人孩子打败，你们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种文化，非洲裔美国人或黑人被告知他们必须做特定的事。我上的是全黑人的学校，直到1970年代融合才开始。
布拉齐尔和卡森都表示，金是一位有气场和吸引力的领导人。
他研究了世界上各种国家，审视了各种领导人。他是个折中主义者，他把每个地方的优点都借鉴过来，再把他们整合成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绝妙的战略，来用和平的方式达成目标。
Very brilliant strategy for achieving things through peace.
他的梦想超越了美国梦，那是一种信仰，终有一天我们的国家能够践行他的理想，也是一个梦想，我们能够被作为平等的公民来对待。
那么金对于当前国际和国内的政治风气可能会持何种态度呢？
金博士仍然会告诉我们必须与美国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公做斗争，他还会要求我们关注战争不仅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另外，金博士还会呼吁在美国和全世界结束暴力。
I think he would be disappointed.
我想他会感到失望，因为身份政治相当普遍。他曾说，我渴望有一天人们会以品格而不是外在形象来评判一个人，然而我们现在怎么样？这个团体对抗那个团体。
What do we have today? This group versus this group.
卡森还说，如果金还活着，他终其一生倡导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可能会使他成为一种足以消弭分歧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拉法艾莱，华盛顿报道。
最近这段时间，美中经贸关系持续紧张。两国相继公布了对对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而川普总统于周四傍晚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方面回击称，中方将奉陪到底。美中的经贸关系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接下来又要向何处去？我们今天邀请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来做出分析。钟博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
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说有关于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的消息是层出不穷，也有一些恐慌的情绪哈。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拨开一些烟雾来看看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那么川普总统从一开始这个决议要跟中国展开这场贸易博弈，他的初衷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噪音很多，归根结底，我觉得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因为美方认为中方的企业侵犯了美国企业在华经营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所以自从去年就展开301调查以来，这一次的这个关税其实就是惩罚他们认为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的公司。第二呢，就是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这个贸易赤字、贸易逆差，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带来了这次的这个贸易争端。
是，很显然，川普总统的目的之一是要减少对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哈。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逆差是怎么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中美之间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其实，在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争议哈。那么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以你的分析来看，这个逆差的成因是什么？
我觉得在经济学上只有一个说法，就是之所以美国对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贸易有一个逆差呢，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是低于美国的投资，所以差额部分呢就会在代数上就会等同于美国在贸易上的逆差，所以这是一个没有不可争辩的事实。所以那至于说逆差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带来什么问题呢？其实逆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两国之间有商品的贸易，有服务的贸易，有就是谁买多谁买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什么结果都是很自然的情况。
是，但是您可能需要帮我们来翻译一下这个经济学的语言啊，就是说因为对华贸易逆差，按照您刚才所说的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储蓄率太低哈，那么储蓄率意味着什么？是说美国人花钱太多，存钱太少，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
对，那这个储蓄率低是什么造成的？是美国人的消费习惯，还是经济结构，还是其他国家造成的？
我觉得主要是美国国内经济造成，这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就是其实像我们其实把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做对比，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做法。就如果我们看中国的话，储蓄率是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居民就很多的钱就要投资到其他的国家去，包括到美国，对不对？所以美国居民那于是他们拿到了就是通过就是其他国家包括包括中国向美国投资的资金之后呢，他们就会拿来买东西，所以就会造成一个贸易的逆差，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代数原理。
但是像我们平常经常说的中国的有一些的可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比如说他会补贴一些产业啊，对美国有倾销啊，比如说对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会征收过高的关税啊，这些中国的贸易行为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国家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国内的经济和储蓄率低带来的，所以这个逆差如果不来自中国就会来自其他的国家，只是说中国一部分是说中国在技术上有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导致了在对华贸易上可能美国会就是逆差会更多一点，但即使如果储蓄率不变的话，即使中国在这方面改变了行为，美国还会有跟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个是不会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的。
是，另外川普总统经常说现在美国国内一些经济问题，比如说一些制造业的工厂关门啊一些蓝领工人下岗啊，这个都跟于对华贸易逆差有关。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对华贸易逆差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吗？
这有应该说一部分是因为有贸易逆差，所以呢有一些商品本来是在美国制造的，现在直接跟中国买了。但是问题的另外一面呢，就是美国制造业工人他们失去了工作，因为制造业不需要了，但是美国国内的这个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这些失业的工人本来在有效的市场下他们可能会转变到其他的行业去，但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转变到其他的行业去，那他们就带来了失业，所以这是一部分是因为贸易逆差，但是另外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就业市场本身的问题。
所以应该说这个逆差的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哈。那么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记者之前也是采访了也是在华盛顿一个很有名的贸易专家叫莱因施哈，那么他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其实逆差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不过就是中国你少买一点这个多卖一点哈，那么对不起，多卖少买，少卖一点，多买一点。他说，如果要是中国愿意配合美国的话，其实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来满足川普总统的要求。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是对的。就对单看美国跟中国之间是这是对的。但只是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转移到其他国家上，就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上。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跟中国买，那你就得跟其他的国家买。
所以还是很有可能在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是能够达成某种共识的，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其实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其实宣布的这些关税方案并不是马上会执行，那接下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可以谈判，所以为什么能够谈判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些措施他们双方是可以让步的。
是，川普总统另外一个目标就按照您刚才所说的是想要改变中国的一些产业政策还有一些市场行为，比如说停止盗窃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啊，比如说停止这种强制性的技术转让啊，比如说进一步的对美国公司开放中国市场啊。那么外界普遍认为这些要求是中国方面不太可能会满足的，或者不太可能会 妥协的，您的观察？
相对起来做这些改变会远远难于做就是贸易上的改变，就多买一些美国的飞机或者多买一些美国其他的商品。为什么？因为这些就是产业政策涉及到的是中国整个很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就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的企业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呢？是因为整个中国就是威权体制下，然后政府主导经济，然后所以政府是希望国有企业在跟外企竞争上会有优势，所以这个是很难在根本上能够做出改变的。
所以完全没有谈判的空间吗？
如果说中国可以象征性的找一些企业出来说，哦，他们侵犯了中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要就是对这些公司做出惩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大规模从制度体制的层面上改变这样的现状，我觉得是不太乐观。
所以就是说谈判的空间非常的有限哈。其实从中国推出这个中国制造2025，再到美国展开大规模的301条款调查，很明显的是中美双方现在都意识到未来的竞争就是技术的竞争，谁能够掌握技术的优势，谁就占据了这个经济的主导权哈。那么中国国内就有一些声音了，就认为说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赶超大国或者上升大国哈，他如果想要打破美国这样的一个守城大国这么多年所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壁垒，甚至是技术的垄断，要实现这种技术上的快速赶超，那就必须得使用一点非常手段。而且甚至中国有人说美国当年在赶超英国的时候其实也有类似的行为。那么您作为一个在美国多年研究这个经济政策的专家，你怎么回应中国内部的这种声音？
所以这种非常做法就是说可以违反游戏规则，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如果就是有人当然会这样认为，但我对此的回应就是，如果你愿意使用非常手段去实现你们的经济目标的话，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个非常手段带来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是好，可能是坏的。比方说，如果美国对不惩罚中国这些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话，那结果就是好的，就是中国在技术上赶超，对吧？在经济上赶超。那如果美国要惩罚中国这些企业的话，那中国就必然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后果，因为你使用了非常手段。
现在恐怕不仅仅是美国哈，我们昨天也是看到日本和欧盟也是加入了美国对 WTO 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诉讼。所以现在可能对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已经形成了某种这种国际阵营的一个联盟哈。那么我们说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一些贸易行为或者是它的一些市场行为，这是目标。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是手段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在应该是本周二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份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一个增加关税的清单，那么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军事武器啊、航太啊、医疗产品上。你怎么看待为什么美国方面选择这些商品来加征关税？
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这次的贸易争端有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这个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单看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清单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清单列出的中国商品是一些比较高附加值的，而不是一些像服装这种低附加值的东西。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如果说中国企业侵犯了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话，这些高附加值的行业就更有可能，相比于服装，比方说，更有可能已经从中获利了。所以要惩罚，就是要惩罚从侵犯知识产权获利了的公司。所以相比于其他的商品的话，我觉得这个清单在就是为了服务这个目的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合理的一个清单。
但是针对中国对美出口的这个产业结构来看哈，那么针对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来加征关税，能戳到中国的痛处吗？
这要看我们的那个眼光看多长远。就很多在清单里边的产品，它并不是说现在中国就已经在对美国有大量的出口。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它将来它会有很可能会有很大的潜力，对美国出口的这个潜力。那如果中国，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任期是非常长远的，对吧？所以如果就是中国决策者本身有一个很长远的这个视野的话，就是他们看的问题的时间段比较长的话，那惩罚的时间段也可以很长。所以如果这个关税宣布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影响到中国将来10年甚至20年。 如果这个关税一直存在的话，影响到将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决策。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战略打击，而不是一个战术打击哈。那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本周应该是在美国方面推出这个清单11个小时吧，短短十几个小时之内，中国方面就推出了一个报复性的一个针对美国进口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再加上此前中国针对这个川普政府的钢铝关税的这个报复性的清单来看，其实中国的目标很明确，打击美国的农产品的进口，农产品的出口，也是打击这个川普总统的基本盘哈。你怎么看待中方的这个策略？
我觉得是很自然会想到的，很简单的一个策略，因为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临了，所以这种就是如果能够挫伤共和党，或者包括川普总统在就是不同，在中西部州的这些选民对他们支持的话，那就会带来政治压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贸易策略，所以归根结底就是，其实我觉得贸易问题，里边的经济层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赤字，对吧？到底是不是影响经济？但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是，里面会有很复杂的政治博弈，双方都有政治计算，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在贸易争端问题上，我觉得不确定性会非常大，就是因为里边的这个政治计算。
没错，但是你觉得中方的这个策略会奏效吗？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其实中国方面是希望在美国国内对川普总统形成政治压力，但其实这个政治压力已经形成了。我们看到中西部的农民已经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反对的声音，那么各种的产业协会现在也开始在华盛顿活动，那么在国会山的这些国会议员也都已经开始站出来反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压力形成了。但是川普总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还是说要额外的增加1000亿针对中国这个进口的产品的关税，所以你觉得这种压力会对川普总统形成制约作用吗？
我觉得这会非常难预测的，就压力是有的。所以为什么，但也应该我们回过头来讲呢，其实现在时间还很早，就是距离这些关税真正要实施的日期到现在起码会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已经演变了的事态也只是花了几天的时间，所以将来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长，这些压力可能在接下来的阶段会形成更大的效果。
作用是，确实，我们刚才说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反对这个川普政府向中国进口产品来征收关税的这样的声音哈。但是如果你问这些反对的人，你觉得中国应不应该改变自己的贸易行为或者是市场行为，他们也会异口同声的说应该。那么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不以增加关税的方式来对中国施加压力，那么还能美国有什么样的选项能够迫使中国来改变自己的这种行为呢？
因为就美方的这些抱怨呢，是针对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犯，对吧？那其实美国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我会限制中国对美方的投资，如果中国不改变他们的行为的话，这投资的问题可以通过投资的政策来解决，并不必然是需要用关税来解决。所以美国可以考虑的一个政策是说，如果中国不改变这些行为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约束一些来自中国，就从中国来美国的投资，限制他们的一些部门，限制就美国认为他们在这些部门可能会在技术上得益的部门，我们就暂时向中国不开放。或者约束他们的投资，
限制中国来美投资会不会也给美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制造业的回归也是需要大量的国际资本，那么中国以前对美投资也是给美国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这个就业哈。川普总统之前也是为中国投资，至少在制造业的投资站台，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未来有可能会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吗？
那取决于这个贸易战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刚才讲到这些所有的策略，不是说他们对美国，就是美国的策略并不是说只对中国有害对美国没有害。同样的道理，中方的策略也并不是说只对美国有害对中方没有害。贸易战都是会双方都是会受损的。只是说你要为了赢得这个贸易战，你可能会不惜代价的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所以我并不是说这些措施对美国会没有害处。我们讨论这些政策也并不是说我们支持双方采取越来越升级的这个贸易政策。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任何的贸易战在经济史上都是双方都是会受损的。
没错，那么未来你觉得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博弈会如何进行？中方和美方分别手里面还有哪些武器或者说是牌可以打出来赢得这样的一场博弈呢？
如果我们单看商品贸易呢，就是现在美方对中方的关税 惩罚的额度，即使包括新宣布的这1000亿，加起来也只是等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约30%。然后中国已经宣布了的500亿呢，也大概等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概30%。所以其实双方都有还有一些继续在商品上征关税的空间。当然如果这个扩大这个范围再继续扩大的话，比方说美国再继续扩大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的话，最终可能就会损害到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同样的道理，中国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也会损害到中国消费者的利益。那除了商品贸易，其他还有服务贸易上也还可能成为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舞台。比方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出口，旅游业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如果中国说宣布说限制来美国旅游业的这些收，就是限制对美国的旅游业的生意的话，那美国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利润的减少。
是，好的，非常感谢钟伟峰博士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深入分析。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华盛顿即将迎来樱花盛开的高峰期，人们除了走到户外观赏樱花之外，还可以感受艺术与科技相结合所带来的樱花梦幻之境。
潮汐湖畔的樱花正在绽放，即将迎来盛开的高峰期。
今年人们除了户外赏樱，还可以感受艺术与科技结合所带来的樱花梦之境，体验不一样的樱花之美。下面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一起去看一看。
光影墙上樱花飞舞，鲤鱼游弋，挥一挥手臂，一道彩色的光出现，光随着手臂的移动而舞动。这是以展现艺术与技术互动为特色的 Artek House 艺术馆携手美日两国艺术家推出的樱花梦主题互动光影展。作为今年华盛顿樱花节活动的一部分，展览希望带给人们另一种视觉享受。
We wanted to create an experience that's unlike any other.
我们希望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除了传统的在潮汐湖赏樱，我们希望给人们一种到了另一个时空的感觉，让他们感觉进入到了一个轻松梦幻的环境之中。
Relaxing and surreal environment.
不论是手舞足蹈还是沉思小憩，游客可以用各种方式与这270度的光影墙互动，感受樱花环绕的春天气息。
我喜欢这个互动墙，我们就坐在那里看着色彩变换，我很喜欢。
我觉得本身给人春天的感觉吧，可以说是很像春天到的感觉，然后而且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因为本身配乐啊，然后以及本身日本文化的关系，所以就是让人觉得一方面春天到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啊心里很平静这种。
除了主展厅之外，光影展还有其他几个展区，这里是一个 3D 微型世界，锦鲤池边樱花伴着人们的手势花开花落，另一边是挂着灯笼的小巷，人静灯亮，脚边细雨落下，激起阵阵涟漪。小巷通往最后一个展区，在这里樱花树影飞舞，蝴蝶各种互动数字投影交相辉映。
我喜欢这里，就像我喜欢我哥哥凯登一样。
艺术馆此次还推出了全美首个增强现实吧台，点上一杯樱花主题鸡尾酒来结束游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看我的手机，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原来没有的景象在鸡尾酒上出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饮品可以为游客增添一些魔幻的体验，让他们感受这种他们平时没有机会体验的科技。观影展每天从早上10点一直开放到晚上11点，将会一直持续到5月6日。此外，每周四到周日的晚上，游客还可以在这光与影的互动美景中享受日式美食。美国之音墨语凯硕海伦华盛顿报道。
最近，一名纽约计程车司机因为不堪忍受财务负担和生活压力，在家中上吊自杀。他是纽约市近半年时间里第4位因为生活窘境而选择自杀的计程车司机。很多纽约计程车司机认为，他们的行业面临来自 Uber 和 Lyft 等基于应用程序的叫车服务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最近自杀的计程车司机是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上个星期，这名司机的很多同行和生前好友在纽约市政府门前举行抗议，对他的悲惨结局和这个行业面临的困境表达愤慨。
他实在受不了了，但我要忍受下去，我要战斗到底，我不会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我对这座城市有贡献，这是我的权利，他们剥夺了我的权利。
我们厌倦了不停地埋葬我们的兄弟，这是一场噩梦。一些司机的房子被银行收回，他们不得不宣布破产，很多计程车被遗弃，所有司机都在勉强度日。
It was here in front of New York City Hall that livery driver.
今年2月，就在市政府前抗议活动的同一个地点，计程车司机道格拉斯·谢夫特开枪自杀。他死前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他的经济困境以及每个星期10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样的工作量对于很多纽约计程车司机来说是一种生活常态。Among many drivers in the industry, 纽约市总共有13000辆黄色计程车。但市政府没有为 Uber 和 Lyft 等应用程序轿车服务的规模设定上限。这种服务在6年前进入纽约，目前车辆数目已经超过10万辆。
There are no more drivers.
其实我有点讶异，没有更多的计程车司机自杀或者做出某种疯狂举动。我们这个行业被彻底毁掉了。
Destroyed.
应用程序轿车服务带来的竞争意味着计程车司机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个行业当中90%以上的人都是新移民，他们寻找替代工作的机会非常有限。
支付了租金和汽油费用后，我们手里剩的钱就很少了。几年前10个小时可以赚的钱，现在要用15、6个小时才能赚到。
来自布鲁克林区的市议员史蒂芬·莱文说，他在任期内亲眼目睹纽约市的应用程序轿车行业规模从3万辆增长了3倍多，而计程车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他说，这种无节制的增长不仅威胁到传统的计程车行业，同时也为纽约市的交通增添了压力。
我们市政官员对此负有责任，计程车营业执照的颁发长期积压，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不作为来听任这场没有底线的竞争越演越烈？是因为这样我们手指动一动就可以叫车吗？这种便利值得吗？
莱文计划提出议案，要求市政府对基于应用程序的轿车服务的行业规模设定上限， 并且为传统的计程车产业提供纾困措施。在距离市政府抗议活动的不远处，Uber 司机马赫穆德正在等待下一位顾客。
你从曼哈顿这个地点叫计程车去肯尼迪机场，要花70或80美元。叫 Uber 的话呢，45美元就够了。
但是，这位已经干了4年的 Uber 司机的巴勒斯坦移民说，近几年纽约 Uber 车辆增长太快，而且公司不断提高司机上交金额的比例。所以自己的日子也不容易。
我现在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0点、11点，大约是15、16个小时，这样就可以收入250到300美元。但是这里面有90美元的运营成本，这笔钱不论我是否出车，每天都必须支付。
纽约市的计程车司机和 Uber 司机其实都面临类似的难题。他们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意味着要在个人财务和生活质量上面临高昂的代价。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阿斯利·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世界上还有不到2000只的野生大熊猫，不过一部剧目的纪录片于本月6日在美国各地的 IMAX 影院上映，讲述科学家如何引导人工养育的大熊猫回归野生状态。
大熊猫是中国的招牌，但目前世界上野生大熊猫已经仅剩不到2000多了。在四川成都大熊猫基地的科学家已经连续多年在设法增加人工豢养大熊猫的数量。一部新的纪录片《大熊猫》讲述了一个专门让一些人工养育的大熊猫幼崽回归大自然的项目。
它们一直受到精心哺育，为了满足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成为抗击种群灭绝的熊猫军团。
成都野生生物学专家侯荣和自然学者兼作家本·基尔汉姆进行合作。基尔汉姆专门研究如何将孤儿野熊野化返归。
侯荣已经来了几次，看过了这几只黑熊。他第一次来这里看到黑熊仔，就让他意识到他也可以这样来对大熊猫进行野化返归。
这部纪录片讲述侯荣、基尔汉姆以及生物学家杰克·欧文斯如何合作选择并为熊猫宝宝倩倩做好野外生活的准备。这部影片由德鲁·费尔曼编剧并共同导演，由女演员克里斯汀·贝尔叙述。费尔曼对美国之音说，他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建立拍摄影片所必须的信任。
我们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他们也要获得我们的某些信任感。要知道，我们想要保证他们能实际上允许我们接触到我们拍影片所需的方面，而他们想确保我们诚实地讲述这件事情。
杰克·欧文斯和倩倩一起在成都的竹林中度过了2年时间。放归的这一天到了，倩倩生平第一次要离开大熊猫养护中心了。
在一起2年之后，这个重要的日子降临了。杰克带领倩倩走了出来，头一次进入了野外。
欧文斯对美国之音说，建立这个团队以及和中国科学家共事，为的就是一个目标，帮助增加野生大熊猫的数量。
这个工作的最终意义就是让圈养的大熊猫生下的和在人工圈养环境下出生的大熊猫宝宝得以回到野外环境中去。
大熊猫是一部 IMAX 立体巨幕电影。美国之音记者博德报道。
节目最后，一起来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内容。
他的名字叫科拉，刚刚获得适航认证，是新西兰最近刚刚测试的飞行出租车。该项目得到了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的支持。科拉拥有3台独立的飞行指挥电脑，可在其中一台出现故障后继续控制飞行，还配备了降落伞以备应急降落使用。它采用自动驾驶软件和人类监控结合的操作模式，这样一来，搭乘者就不用自带小费了。 美国摄影师皮特·海因斯坦最近携家人到坦桑尼亚旅游时，偶遇了一群也在附近活动的豹子，其中一只似乎对这辆人类的汽车相当感兴趣，跳进后座四处张望，还对椅背豹子大开口。海因斯坦说，他们虽然对此有所准备，但这绝非一次寻常经历。他说，坦白讲，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个时刻了。我的向导让我保持冷静，确保我不会跟豹子有眼神接触或惊吓到它。法国医院将运送儿童患者的轮床改成玩具电动车，需要做手术的小朋友可以自己开车进入手术室，等待手术的过程也变得轻松起来了。虽然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安抚所有小朋友对手术室的紧张感，但是新轮床的吸引力还是显而易见的。
大家好，我是郑玉文，为樊东宁代班主持本周日的海峡论坛节目。美中贸易战摊牌，双方各自提出制裁清单，这对台湾产业究竟有何影响？而蔡英文政府又该如何来因应呢？另一方面，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多次公开说自己是台独工作者，引来中共官媒的连续批判，甚至建议北京以反分裂法对他发出全球通缉。海峡论坛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和您深入分析，敬请您准时收看本周日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YouTube 也将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